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来自2582年的预言和动物感知能力。来自2582年的预言，一个被遗忘的末日警告。2021年4月，一个自称来自2582年的未来人在网上爆红，他预言2026年6月6号，一场持续三日的黑暗将降临地球。2582警告说，不要看他们，不要抬头看天上金字塔发出的光，除蜡烛之外，不要使用任何人工照明，留在家里，注意安全，做好准备。短短50个字，信息量巨大。他们是谁？天上的金字塔又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用电？不可以外出？我们到底要准备什么？这种种问题，2582一概不回答，天机不可泄漏，总之信不信由你。转眼到了2026年6月6号，慢慢逼近，网友脑洞大开，开始各种猜想。有人说是外星入侵，金字塔是本型庞大的外星飞船遮盖了太阳，有人说是大瘟疫爆发，这个世界会再次封城，我们被锁在自己家里面，还有人说会不会是核战、核爆炸烟气的巨大烟尘遮住了太阳造成黑暗，而我们最后都将成为核辐射的牺牲品。也有人说，大家不要被骗了，三天黑暗怎么可能啊？历史上最长的日食亦不超过7分28秒。那这个是2700年前的事啦。地球停止转动，太阳失去光芒，这个都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要相信科学，各位，相信科学，理智一点。但很快就有人翻出了圣经，说这个世界有科学，亦有神迹，三日黑暗。在圣经里面早就讲了，而且还是圣经中最著名的神迹之一。三天黑暗，3400年前以色列人因为饥荒而居埃及，后来就成了埃及法老的奴隶。400年后，一位神级别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以色列人最崇拜的先知摩西。摩西去找埃及法老，要求他还以色列人自由，说这个是神的旨意。法老冷冷一笑，一口拒绝。神在愤怒中降下十大灾难，一次比一次更严重，逐步升级。天上落了冰雹，河水变成血，牲畜和鱼虾分那个死亡，瘟疫和蝗灾开始蔓延。三天黑暗是其中的第九灾。只见摩西手举神杖，伸向天空，天空即刻变黑晒，埃及遍地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人在对面都看不见，而且这种黑暗还不是一般黑夜的那种黑，是一种非常浓密的黑暗，密度大到借蜡烛都没办法点亮，给人感觉寒冷和恐惧。奇怪的是，以色列人的屋里面就有光，光线并不是来自太阳，而更是似一种超自然的光。以色列人说，那个是来自神的恩典。黑暗持续了三日三夜，法老终于让步，说你们可以走了，但牲畜要留下。摩西不答应，谈判破裂，第十灾降临，长子之死，埃及人所有的长子都被神击杀。以色列人在门上涂了羔羊血，被免除灾难，这个叫逾越节，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逾越节就是这样来的，十灾过后，以色列人终于重获自由， 跟住摩西走出埃及，这个就是圣经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出埃及。而以色列人在门上涂的羔羊血亦预言了耶稣之死。耶稣之死，圣经中经常用羔羊指代表耶稣，用羔羊血象征耶稣为人类做出的牺牲。耶稣之死亦发生在逾越节，而且亦是一个和黑暗有关的故事。耶稣被犹大出卖后，被当作假先知，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审判。但比拉多心里很清楚，知道这些祭司和长老是因为妒忌才将耶稣送来。马太福音，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妒忌才将他解了下来，所以他说耶稣没有罪，我找不出他有什么罪。约翰福音，他被犹太人自己选择，在一个强盗和耶稣之间选一个人释放，结果犹太人被祭司的谎言蒙蔽，选择放强盗一条生路。那耶稣怎样算呢？他们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承担后果。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两个字呢？选择，这两个字很重要。事实上，由亚当夏娃失乐园到耶稣钉十字架，再到预言中的末日审判，选择一直都是圣经中最核心的概念。可以说由头到尾，圣经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选择这两个字展开的。亚当夏娃听信蛇的谎言，选择偷吃禁果，最后被逐出伊甸园。犹太人听信祭司的话，选择钉耶稣十字架，整个民族用了2000年的时间赎罪。而在末日审判中，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救世主尼赛亚，亦决定一个人的将来。一个满嘴谎言的敌基督会出现，他是伊甸园里面的蛇，亦是魔鬼的化身，用谎言迷惑世人。到时候就是看你是清醒亦或是不清醒，天堂地狱就在一念之间。接受尼赛亚可以去美好无比的新世界，跟随敌基督会被投入地狱的硫磺湖。我们接着讲故事，在犹太人做出选择之后，耶稣就好像他们的愿，被钉上十字架，周围的人还不停地嘲弄他，说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由十字架上下来吧，你可以下来，我就相信你。中午12点，天忽然就黑了，伸手不见五指，一黑暗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整整3个钟头。这个会不会是日食呢？肯定不是啦，因为日食只在新月的时候才会发生，而逾越节都落在满月的时候，所以那日根本不可能发生日食，而且日食最多只有几分钟，所以这个长达3个钟头的黑暗只可以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一个神迹。还记得1000年前神降下的那3日的黑暗吗？还记得逾越节是怎样来的？可惜犹太人仿佛集体失忆，忘记了黑暗是神的警告。耶稣在黑暗中痛苦呼唤，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围观的人还在那里窃窃私语，没有一个人出来帮他。他们说而且等着看吧，神来不来救你。下午3点，天地重见光明，耶稣亦断了气。这个时候更多的怪异现象出现了，地震、磐石崩裂、殿里面的厚重的幔亦从中分为两半。路加福音，犹太人这个时候才清醒，有人开始抌空炖粥，可惜为时已晚了，大错已铸成了，他们的报应很快就来到，整个民族流离失所，过了流浪的生活。这笔债一还就还了2000年，2000年后末日来临，灾难排着队来了，而黑暗正是其中的一灾。末日之灾，救世主尼赛亚按照秩序缓缓揭开7个大印，末日审判从此开启。揭开第6印的时候，大地震动，日月无光，星星坠落，山海移位，非常得人惊，一个景象。而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启示录跟着下来 七位天使吹响号角，每出一次降下一个大灾难。第四位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日月星辰都会减去三分之一的光芒，日头变得灰暗，末世前兆出现了，提醒人悔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会遭遇什么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末世前兆出现了，提醒人悔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会遭遇什么呢？现在继续讲下去。只见天上又出现了七位天使，扣下了七个碗，带来一波更大的灾难。第五位天使将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是黑暗。这里兽的国指的是敌基督的势力范围，一个充满了方形的国度，只有兽的国才会陷入黑暗。所以这一场灾难和当年摩西时代的那个三天黑暗一样，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不信神的国度而来的。可惜那里的人还是不肯悔改，甚至还亵渎神，结果黑暗中他们身上开始生疮，在极度痛苦中咬自己条脷，最后他们和敌基督一起被投入地狱的火湖。所以启示录中的黑暗和摩西和耶稣时代的黑暗一样，亦是神警告世人的一种方式。三日黑暗。到了十九世纪，天主教著名预言家安娜泰吉更是预言说，这一场末日的黑暗会持续三日三夜。安娜一生中行过很多神迹，她会读心术，会空中漂浮，亦经常用祷告为人治病，她的病人经常会神奇地痊愈。更神奇的是，她死后十八年尸体都不腐烂，还散发着香气。不过他最令人称奇的还是预言的本领。由1790年开始，一个神秘的小太阳就经常出现在他眼前。在之后的47年中，这个小太阳就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从这个小太阳里面，他可以清楚看到过去和未来一些全球性的大事件，就好像拿破仑战败、一战、二战等等，都被他预言中了。而且亦因为这种神奇的预言和神迹，被罗马教廷封为真福。真福就是预备圣人，来正式被山封为圣人只有一步之遥。他的预言都是被教会严格考察过的，所以可信度很高。三天黑暗就是他最为著名的预言。安娜说，他看到将来的某一日将会出现对宗教信仰的严酷迫害，神父将被屠杀，教堂将被关闭，而这个世界亦将因为罪恶滔天遭受一场重大的惩罚，人间会出现战争，而神将会降下三天三夜的极度黑暗。这三日里面，空气中弥漫着瘟疫，那些迫害信仰的人都将在普世黑暗中灭亡，只有少数人会得到神的感化。在这一段至暗时刻，除了圣烛之外，任何人做光源都无法使用。任何人如果出于好奇打开窗户向外张望，或离开家门，都会当场毙命。安娜建议在这三日里面，大家最好都留在屋企里面，诵念经文，祈求神的怜悯。 呢度所讲嘅圣烛就系指有虔诚信仰嘅人祝福过嘅蜡烛。据说佢会发出特殊嘅光辉，唔会被风吹灭，系对抗魔鬼同末世黑暗嘅唯一光源。大家可以睇到喺呢个预言中，黑暗并不可怕，可怕嘅系瘟疫，而且好可能系一种通过空气传染嘅瘟疫。所以安娜先至会要大家匿喺屋企，唔好出嚟。最近呢几日，网红预言家亦都不约而同提到大瘟疫，一种比新冠更厉害嘅病毒会出现，所以大家亦真系要小心啲。而且不但安娜喺100年前预言咗呢场瘟疫，喺过去1000多年中，有好多好似安娜咁样俾罗马教廷认证嘅预言家，其中唔少人亦都预言咗呢个三日黑暗。睇到非常可怕的景象，有些话在持续三日的黑暗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可以能够幸存，亦有些话在这场灾难中，邪恶之人被彻底摧毁和消灭，很多人将因顽固地沉沦于罪恶之中而灭亡，一些国家将被净化，而另一些国家将被彻底消失。还有些话，对这些幸存者来讲，他会感觉自己仿佛孤单一人，因为世界到处都将遍布动物的尸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东方预言，好像格庵维录中的十户难成一，刘伯温预言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讲的都是一场大瘟疫过后的可怕景象。为什么东方西方的预言家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都会预言这一场大瘟疫呢？难道真的会发生？避免不到，无处可逃？不一定。我们来看一下推背图。推背图46象新解，有一军人新大功，勇士后门入帝宫。这两句预言大家不陌生嘛，是中国人可能都知道了。来自推背图第46章，网上都说预言的是捍卫副主席将由合发动政变，现在貌似预言正在应验，不过结果怎样还有待观察。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一句，而是46章一开头的四句签语。好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就是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对照一下安娜的预言，三日黑暗，瘟疫降临，再来看开头这八个字，暗暗阴霾，杀不用刀，是不是高度相似？暗暗阴霾，那这个不是就是三日黑暗咯？杀不用刀，不是瘟疫，又会是什么呢？都说推背图目前为止100%灵验，所以在勇士后门入帝宫的这一年，亦即是2026年，大瘟疫说不定真的会回来的。不过大家亦不要慌张，因为后两句给出了解决方案，万人不死，一人难逃。那在这一场大瘟疫里面，哪个不死，哪个又难逃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万字在佛家中最吉祥的是什么？佛胸口的那个万字符是不是？所以有人就解读说，诚心向佛就可以躲过瘟疫。这个和安娜提出那个解决方案念圣经祷告其实都是一样，也就是说东西方预言都指明了出路，那就是至暗时刻，只有信仰才可以帮到你，信不信由你了。这个避不过的又是哪个呢？来看一人两个字，你可以解读成一尊，亦可以解读成独夫，名字不讲了。大家知道你要是估不到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肯定会有人告诉你知的答案。几乎所有预言家都讲过，我讲预言不是来恐吓大家，是来警告你，如果你不听劝，结果会怎样。所以这一场大瘟疫也是这样，虽然它看上去很可怕，但还是有办法避得过的，而避过的人都是有福气的。 伟大君王和新教宗，因为黑暗过后一个新的时代，一位伟大的君王和新宗教会出现。安娜说，这位新教宗必能度过这场风暴，因为他是神拣定的人，将拥有行奇迹的能力，他的名字传遍天下。那时大地焕然一新，俄罗斯、英国和中国都将加入教会。这里安娜特定点名提到俄罗斯和中国，特别是中国。中国目前是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国家。那他预言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大瘟疫过后，中国人将抛弃共产主义，回归对神的信仰，追随这一位新教宗。你觉得安娜的预言会不会灵验呢？不只是安娜，很多好像安娜这样的天主教预言家都提到这一位新教宗，他们说他是一位天使教宗，有着天使一样纯净的心灵，而和他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位伟大的君王。这位君王将会与神的敌人作战，他将战胜他们，世界将迎来和平，世界在他们的带领下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好巧合，在东方预言中，大劫难过后亦会出现一位圣人和明君，亦有些预言说这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他叫紫微圣人，来自民间，文武相传，日得兼备，以道德教化人心，广受爱戴。那你觉得这位统治西方的伟大君王和天使教宗会不会亦是同一个人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一句话总结 ,2026, 大家注意健康，小心瘟疫，一有时间就多念佛经，多祈祷，灾难自然就会远离，你的未来将是光明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现在接下去讲第二个故事，就是动物感知能力。近期香港著名女星周海媚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引爆华人圈。周海媚在90年代是香港 TVB 最红的花旦之一，在《倚天屠龙记》中饰演周芷若，而获得最美周芷若。现在一代玉女掌门人就这样突然香消玉焚，实在令人震惊。不过大家在回顾周海媚生前的点滴言行那阵，就发现她的骤然离世似乎早有征兆，哭泣的狗狗。周海媚养了几只金毛寻回猎犬，去世前她曾在直播间描述了一件发生在一只金毛身上诡异的事。他在直播间里面说，前几天我出去工作，回来之后他一直好像病了一样，趴在那个垫上面，讲什么都不动，跟他讲什么都特别闷闷不乐，然后眼睛还有泪汪汪，那些眼水好像有什么不舒服。然后家人就拍他，摸他的脚，他就吱吱叫，就好像很痛一样。周海媚说，我以为他是不小心撞到，玩的时候撞伤了。第二日，周海媚带狗去看医生，医生跟他照了 X 光片，他说狗狗根本就没事，骨头一点都没事，特别正常。所以周海媚觉得可能狗狗就是单纯的不高兴。不过周海媚去世之后，网友再度翻出这段影片，就有些不同的感受。有网友说， 万物皆有灵性，狗狗可能知道主人有事发生了。亦有人表示，狗狗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空间，所以可能遇见了什么在这里为主人难过。英国著名生物学者作家鲁伯特·谢德瑞克曾经在他的著作《狗狗知道你要回家，探索不可思议的动物感知能力》中提到，有很多动物甚至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感知到主人的状态。在他研究的动物心灵感应的案例，有177宗案例是狗狗遥感到主人遭遇不测或者正在受难，他们的表现方式一般是哀号、鸣咽或者发出类似哭诉的鸣鸣声。现在看来，周海媚的狗狗可能也是这样，而狗狗似乎寻常的灵性还表现在他们可以千里寻主，而狗狗似乎寻常的灵性还表现在他们能够千里寻主。英国牧羊犬佩罗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千里寻主，英国威尔士区有一位农场主艾伦·詹姆斯，他为了有效地管理羊群，于是就养了一些牧羊犬。2016年，他在北英格兰经营农场的朋友对他说，希望詹姆斯可以送一只牧羊犬去他那里帮忙。詹姆斯精挑细选，选了一个四岁的佩洛。很快，佩洛就来到这个北方小镇科克茅斯。新工作对于聪明伶俐的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新主人也对他痛爱有加。不过一个月之后，佩洛就突然失踪了，新主人周围去找都找不到他，只好打电话告诉詹姆斯这个坏消息。詹姆斯心急如焚，但是两地相距太远，自己农场工作又繁重，都没办法抽身，所以只能耐心祈祷佩洛能够安然牧羊。在得知佩洛失踪后的第12日，詹姆斯吃完饭正准备出门行一行，打开门之后就惊讶地发现，原本应该在北英格兰的罗佩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正冲着他开心地摇尾巴。看到佩洛平安无事，詹姆斯自然亦好开心，不过他更多的是感到难以置信。要知道，由朋友家的农场和他的农场相距400公里，佩洛是怎样在12日内准确找到家的路的呢？虽然说狗狗有记忆力好强，但是这么遥远的距离，而且只是跟车走过一次就可以记得，还是真是不可思议。而美国一只名为波比的狗狗的经历更为传奇了，因为它为了回家跨越4000公里，对，大家没听错，4000公里。神奇狗狗波比，1923年8月在俄勒冈州西尔弗顿城镇经营一间餐馆的弗兰克布雷泽，和太太伊丽莎白带着两个女儿和两岁的爱犬波比去到印第安纳州的沃尔科特城探亲。当他们在一个服务站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三只狗冲出来对波比发起攻击，受到惊吓的波比四周围走。而当布雷泽一家准备启程时，就怎样都找不到波比。为了找波比，他们在当地停留了一日，在周围找了一次，不过还是没有发现波比的踪迹。伤心欲绝的一家人只好继续出发，还在他们停留途中留下自己和波比讯息，拜托大家如果看到波比就通知他们。不过直到他们结束旅程回家，都没有收到关于波比的任何消息。不愿放弃的布雷泽一家开始制作寻狗启事，在俄勒冈州四周围张贴，亦请印第安纳州的亲朋好友帮忙在当地贴。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布雷泽一家的希望亦一点地被磨灭了，他们觉得可能这一世再都见不到波比了。不过就在六个月后，奇迹发生了。1924年2月15号，当布雷泽一个女在街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她的朋友突然惊呼，这个不是波比吗？ 因为波比的尾巴和一般的狗狗不一样，所以这个成为它特有的记号。就这样，波比终于和布雷泽一家又团聚了。布雷泽一家检查波比的健康情况那时发现他的指甲磨损到一塌糊涂，肉垫外渗住血水，走路跛下跛下，骨瘦如柴，皮毛脏乱。要知道波比为了回到主人身边。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一个女在街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她的朋友突然惊呼，这个不是波比吗？因为波比的尾巴和一般的狗狗不一样，所以这个成为它特有的记号。现在继续讲下去。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由夏季走到冬季，至少跨越4105公里，途经平原、沙漠、山脉和河流。波比长途跋涉回到屋企的事一下子在当地轰动了。俄勒冈州的人知道主义协会为了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路查证，结果发现波比最初回到印第安纳州的沃尔科特城镇那里寻找屋企人，找不到之后就开始向俄勒冈州行，一路上遇到不少好心的人给过他一些帮助。后来波比获得神奇狗的称号，还被授予城市钥匙的荣誉。1927年他的故事被搬上荧幕，令更多人熟知他的忠义之情。现在走到俄勒冈州西尔弗顿城镇的街道上，大家还会发现很多地方都立有波比的雕像，他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不过这么多年来，关于波比一直有个未解之谜，就是波比到底是怎样找到回家的路呢？无论说他是因为记忆强，亦或是追踪主人的气息，都讲不通。因为他回家的路线和布雷泽开车带他出街那阵的路线完全不一样，这个记忆力再强，被再灵敏亦冇用啊。其实好多事唔系用常理就可以解释到嘅。呢、这个或者系狗狗同主人心灵感应嘅一种方式，距离再远都无法阻挡。除咗心灵感应，动物仲有好多超出我哋人类想象嘅超能力，例如预知灾难。南亚大海啸，2004年印度洋发生 9.1 级海底大地震，随即引发巨大的海啸。在地震发生后20分钟内，第一波海浪袭击了印尼班达阿齐的海岸线，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跟着海啸直卷泰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周边十几个国家。总共大约23万人丧命，成为历史上最致命的灾难之一。这次海啸死亡人数是这么惊人，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地区没有海啸预警，有些地方预警系统年久失修，早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当地居民不知一场灭顶之灾即将袭来。但是联合国灾难处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海啸来袭几个钟头之前就有动物察觉到危险了。 有幸存者报告话，大象向高处狂奔，红鹤放弃咗低洼嘅筑巢水域，海滩边嘅一群水牛突然竖起耳朵，提高警觉，凝望住大海，喺海啸席卷前几分钟冲到附近山顶。类似咁嘅例子仲有好多，例如2022年1月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嘅海底火山突然爆发。不过在火山爆发的前两日，一只身上带有电子追踪器的海龟就提前做出了反应。原本游向南加方向的它突然掉头游回澳洲。2023年土耳其叙利亚发生了 7.8 级强震之前，亦出现大量鸟群在空中惶恐乱飞，甚至聚集停在同一棵树上的诡异的景象。而这些动物还会利用它们的特殊感应能力来救人。麻王救主。1976年四川平武县一户农家养了一条叫麻王的土狗，主要是用它来看门口。那阵时麻王已经是一条老狗了，精力早已不及以前了，成日懒洋洋地。不过反常的是，由1976年8月起，麻王忽然变得精神起来了，而且有点太精神，它每日在院里面跑来跑去，似乎在找什么，后来还变本加厉，成日成夜在哀号，不肯入屋。可想而知，这个左邻右里很快就受不住了，有人甚至建议麻王的主人处理了这条老狗。到了8月16号，麻王爬到屋顶疯狂乱叫，任凭主人怎样骂他打他，麻王都不肯停下来。当晚麻王开始了更加疯狂的举动，他开始用身体撞击房门，就在主人开门那一刹那，他飞奔而入，咬住小主人的脚向门外拉扯，小主人的脚被咬伤了，主人全家追住麻王至室内，准备救下小蚊仔再教训麻王。但在这个时候，大地突然开始剧烈震动，一瞬间整个村庄都有巨大的轰鸣声中陷落去。这个就是816四川重返大地震。在地震结束之后，麻王亦恢复了平静，主人全家惊魂未定，看着变成废墟的屋，不禁一阵后怕。如果不是麻王，大家都被压在下面生死未卜啊，大家才知道麻王的一片忠心。他在地震前的半个月似乎就预感到这一场灾祸，他的反常行为就是在这里给大家报信，可惜没人理解他的心意。而他亦预知地震确实发生的时刻，关键救了主人一家的命。讲到这里还真是令人感慨啊，我们人类自喻是高等生物，有着先进的科技，不过但就是今日，对于很多自然灾害，人类亦是无法提前预知。就以地震为例啦，只有到地震真的发生那阵，地震仪才会受到感应而输出地震波图。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未有监测到任何大地震发生前似乎必定会有的信号，亦即是说要通过仪器提前预知地震，这个可能性目前为零。那动物又是怎样可以做得到的呢？科学家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说动物拥有特殊的机能，可能感受到压力波、电场、磁场变化，然后这些都是无法应验的假想。而且按照所谓进化论的讲法，人为什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反而失去了那么多的重要可以保护族群生存的能力呢？这个也是无法解释的未解之谜。最近几个中国大陆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很多地方的动物也出现了异动，例如乌鸦铺天盖地结伴出行，与集体跳出水面等等。如果大家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些事，留心动物给我们传递的信号， 或者就有机会避过好多灾难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亦包括扶摇嘅未解之谜。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